那我们今天呢，轮到看27章的比拉多啊，请多加先给我们念一下。
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索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好严重的事情，他记得相当仔细。然后他这个记的时候，你就看出来啊，我们上次讲过他这个写作的技巧。因为他的太太来其实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他的太太来其实他在坐堂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还在审问耶稣的时候。可是他这段他是这样写的啊，他没有在审问耶稣的时候把他太太进来插嘴这件事情写的，对不对？他在什么时候把这件事情插进来呢？他已经问了众人说，你们要释放谁，对吧？他照说他问了底下就应该写众人喊着说嘛，哎，偏偏他就很有技巧啊，他在这一段时间才把他夫人啊，巡抚太太进来的事情插在里边。他这样插在里面也是对的，他要解释他为什么要金盆洗手，对吧？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很顺啊，然后这个情节很紧张，你就会忘记去仔细看看人家怎么写。哎呀，这个圣灵写这些事情真实。那现在当然又有另外一个高潮，这个时候是天亮的时候呢，还是三更半夜呢？就是天刚亮的时候啊，他太太睡不着，睡不好，一早就来跟他讲。那在这里边的一些对话，就是非常有戏剧感的。比如说比拉多问大家，所谓的挑唆众人呢，这不单是当时在挑唆，本来就是讲好了，他们这些众人之所以会来呢，这么早跑来，他怎么知道这事儿会跑来呢？那当然都是共和党去怂恿的嘛，对吧？比拉多问他们的声音，那这是做官的问，底下的老百姓是干什么？喊呢？啊，到最后这个老百姓的声音又压过去了，但谁不讲话？耶稣不讲话，耶稣站在旁边看。有的时候你会忘了耶稣就在哪儿啊，主角站在那却完全没有声音。哎，请问你耶稣的表情是什么？让他们去形容一下，他们就会去摸索。他们去摸索的时候，从他们自己嘴巴讲出来的话是最造就他们自己的。哎，那这时候这巴拉巴有没有在旁边呢？
应该在旁边。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就可以释放吧，而且可能他想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巴拉巴的嘴脸，你是要巴拉巴还是耶稣？这个拉在一起。
他们本来这一天就要钉巴拉巴吗？这是一个问题啊。
他是说可以释放一名囚犯，每逢这节期，所以不一定是当天要定他。
节期释放一个，但是节期他们这几个强盗是已经被定了罪，已经审过的，但是会挑在这个时候，逾越节这一天把他们定了吗？一般来说会这样子做吗？
应该不会，
不会。
除非他们要使坏，对不对？就是故意在你们的逾越节中，我就盯你们的人，这是也有可能。但是还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监狱根本就在旁边呢。照他说释放了巴拉巴，所以应该是百姓能够看见这个巴拉巴是被释放。哎，那他释放跑哪去了？
就继续去杀人了，就继续去杀人。
这不一定啊。那巴拉巴被放出来，哎，他什么心情啊？他被放出来什么心情？
他很惊讶呀，这些人疯了吗？
假如他在场的话，那就更疯了，对吧？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呀？他不见得听说过了。你觉得耶稣会不会看他一眼呢？
也许会，哎，会耶，
会啊，会哈，会哈，
会会。
非常造就他的一眼。
对，巴拉巴知道他，因为那个是跟他上十字架那个，他都知道，他们一起在监狱里就都知道嘛。
我们就商量商量，这个剧本就出来了嘛，不是吗？那就是巴拉巴跟耶稣打过照面的，然后，所以这美国人他们就拍电影，就是说一直有一个流传说巴拉巴后来信主了嘛，可能性是比较大呢，还是可能性是比较小？他信主跟不信
非常大。
非常
非
大，
常大，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比较美好。
为什么叫做可能性比较小？就这么没有信心呢、啊？
他也有可能成为奋锐党革命的一员嘛，也有可能是靠着这种群众情绪死里逃生的，他肯定就低调过活呀，赶紧苟起来呀，苟活乱世呀，这些都有可
很难讲哈、
能。
但既然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是耶稣代替了他，他这个要是没有信主，是不是有点太不预定论了一点？不知道。那以赖答案很好，可能性很小，但是这是一个比较美的结局。别小看这些八卦啊，这些八卦你跟福音朋友谈一谈，他们会开始对圣经觉得有兴趣。哦，这里边它隐藏了好多东西。你主要就是让他有那个临场感，你把这个整个的速度放慢下来。还有这里边几个角色，都叫你如果是逼拉多，你会怎么样？你觉得你那天早上起来这个心情好不好啊？
不怎么好，
为什么不怎么好？
就是好像要被拖下水去干坏事儿那种，就心情好不了。
他这里面其实是有道理的啊，讲点八卦啊，这基督徒也需要听听的。就是说，这个比拉多是第几任的巡抚啊？AI 一问就问出来。他们每一个巡抚的任期都不长的，为什么呢？这个被派来耶路撒冷做巡抚，不是个好差事。比拉多，你说被拖下水是一点都不错。后来比拉多为什么他就说恐怕生乱，他们就是最怕就是在犹大这块地闹乱子。罗马人最不喜欢什么呢？我们常说罗马人那铁蹄政策是不错，可是跟日本人是一样的。他就是不要你干什么呢？他不要你闹乱子，他要你做顺民。这个顺民呢，他对犹大帝已经是够客气了，可是偏偏你对他越客气，他就越闹事儿。然后犹太人难搞，是出了名的，从希律王到现在就是一直有事情。这块地方呢，你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罗马人的粮食什么，主要靠埃及上去。耶路撒冷这块地对罗马帝国来讲没有多大的意义，可是呢，你又它的战略的意义很高，因为他们这个敌人的帕斯眼这个是波斯人后来的帝国，是以罗马人一直没打下来的啊。那些帝国就喜欢去抢埃及这块肥沃的美地，所以你非得把犹大帝守住不行。那犹太人要闹乱子，所以派来犹大帝的这个巡抚啊。都知道不是什么好差事，你去看他们的列表就知道了。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呢？就是耶稣的父母从埃及回来，不是听说雅基老接着做希律吗？哎，就是那个雅基老啊，因为名声不好，老百姓抱怨太多呢，就被放逐。放逐以后，才换成有所谓的 巡抚，巡抚就等于说是中央直辖了啊。本来西律做王的时候没有巡抚这个东西的，所以巡抚会怕生乱子。然后他今天是很早就被这些犹太人敲衙门敲起来的，所以他心情不好。可是这里面又很复杂，因为他的太太会来跟他讲，太太会做梦，做的梦好像还真的有这么回事儿。那比拉多呢？为什么前面讲他心里面觉得稀奇？这个觉得稀奇有什么东西啊？就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说，哎，心里发毛，你知道吧？而且就他醒过来以后的判断，他觉得这个人是个异人。他为什么会在这个众人面前洗手？啊，难道他需要这样洗手吗？不然你觉得他这个洗手有真正的效用吗？他在众人面前他为什么要这样洗手？
像。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件事情出于神是没错的。你要引出底下那些话，这个血归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这个话显然是出于圣灵的，对不对？但是还有什么可能性在里边？
挣扎，无奈。
很多时候，这些做官的要替自己留后路。我当时怎么处置的？
这跟共产党一样。
他们闹乱子不是因为我处置的不好，他也知道耶稣在老百姓中间有名声啊。这个人死了，被钉十字架，老百姓要是不满的话，那这个账呢也就不算在我这个比拉多的头上嘛。没错，那些地方官呢，他都会替自己留后路，他要知道怎么向上帝交代，又要在老百姓的眼中做好人。
哎呀，我想起那我上次跟国内的几个政治上比较有名的牧师聊天，他也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他的朋友都是在浙江呀什么那些宗教局，就是当领导的，知道他这个老同学信主了，在基督教界讲道啊什么蛮有名的，北京的西安教会那一套，他们都是两边通知，跟他老同学通知说，哎，我上面要来盯一下你了，进去几天你就回来出来，然后就是。跟两边都打声招呼，上面的事也完成了，然后老同学的面子也给了。
对，所以你从这边看就知道他不是像写《红楼梦》写《水浒传》一样背后给你交代了一大堆的细节，不，他就是照当时的事情记下来。可是你越读，你也觉得这东西都不是虚捏的，不是捏造的啊。这个福音书就牵涉到当时做官的人、在场的百姓，这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对吧？这个观点常常可以提出来跟这些同学们讲，是你就是说如果这不是讲耶稣，是讲别的历史，那这个历史它的真实性是非常可靠的。可是在今天，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信，然后很多的学术界呢，还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不信主的人，他们现在尤其到了20世纪以后，他们都占了上风，所以基本上都把圣经当成一个捏造的事情。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很傻的喜欢对着人家讲啊，这些福音书都是很晚很晚以后才写成的，就是回头编的一些故事，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就是当时真的是这么回事的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好莱坞喜欢拍电影的，比拉多后来信主了没有？多加又轮到你了，你觉得怎么样？可能性很小，但是这个结局很美。你看这句话好用，
他应该是吧，因为他妻子多半比他坚信，
所以啊，
他的妻子他能做这样子的梦。
哦，他灵恩派的，对。
我觉得快了，信主快了。
快了是吧？
我在这问 AI 呢 ，AI 说他悔而不及，结局悲惨。还有那个历史上那个约瑟夫有记载他。
他后来回罗马去了。
对，回到罗马就被革职了。还有说他是在流放当中自杀了。
他真正怎么死的不知道。
不知道，他最出名的就是这10年在这里审判了耶稣。
就是神的怜悯来讲，假如你是比拉多啊，不管你到最后你的结局怎么样悲惨，你会忘得了这件事？你会忘得了这个人吗？尤其福音已经都开始传开了，所以他的确是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讲这些事情呢，是让这个福音朋友他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有多一点的思考，多一点联想都没有关系。你看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可能很多很多年不信主，可是你到信主之后，你就仔细听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一定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啊？ 他会讲说他小的时候他在学校里边说他是谁谁谁跟他传过福音，或者他有时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哪一个人，哎，你每天碰到多少事情，有多少人跟你讲过多少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你会记得？哎，你们现在跟我们查经也是一样，你很可能离开这里你就忙去了，但是你要晓得，今天晚上我们在读这段，你是离耶稣最近的时候，你将来不论走到哪里，有一天神会让你想起耶稣来，你要知道你所看的耶稣就是比拉多所看的耶稣，比拉多不可能忘记这个人，巴拉巴不可能忘记这个人。啊，你可能在很发达呵呵，很成功，你也可能很失败，你可能很好，像比拉多的太太这样一个贤妻良母，是不是很会做梦啊？也可能像巴拉巴一样，或者像比拉多一样啊，起先很好了，后来被人家欺负。那么不管你走到哪里，你要记得我们今天晚上读的这些东西，你要记得这位不说话的耶稣啊，什么都不答的耶稣，他是什么？你说的是。请你对他说，主耶稣啊，你是基督啊，这比拉多讲的也很对，称为基督的耶稣，你要解释基督当然是可以跟他们解释，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生命的王，你就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因为他是活的，他就等你讲这句话，他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向你显为真实，这个是我们跟你讲的。啊，就算你不想记得，总有一天你走到人生的某一步了，这个事情会在你心里面活起来。活起来的时候，当你想起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要记得今天晚上跟你讲的啊，你说的是，你就赶快说就是了。就连哄带骗，叫人家信耶稣，哎，挺有用的。我跟你讲，后来都信得好好的，因为耶稣真的会借着这些事情对他们说话。那当然，比拉多这边转过了以后，下一个审耶稣的就是希律啊，请多加给我们念一下。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旧袍子，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这里面其实已经又换了两个场景了，虽然这里面的主角呢还有配角呢都是啊耶稣和那些兵丁。26节到31节我们可以有哪些的福音问题是值得跟这个来查经的学生去讨论的，因为首先这个耶稣换了个地方，现在已经有大祭司了，有比拉多了，哎，这个大祭司呢是宗教的审判，比拉多呢是政治的审判。这个马太福音是非常清楚，我们上次讲他只着重两件事情，他只答两个问题，其他他不答的。你是不是神的儿子，那称为基督的。耶稣说你说的是。然后比拉多问他说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只答这两个问题，其他问题他不答。那到了这个希律王这个兵丁啊，哎呀，他没有记希律王那个角色，因为耶稣不理希律王的，用很多的话去逗他，他都不理他的。那这里只记的就是兵丁怎么侮辱他。那这个算是什么审判呢？这个不能算是一个审判了啊，这算是什么？如果前面的是宗教的、政治的，那这是什么呢？
宗教、政治的、文化的，
应该算是世界的。嗯，这世界的包含就比较广了，因为所谓政治的其实是一个主权的问题，谁在我们身上有权？所谓宗教的呢，是一个寻找的问题。那世界呢，它对于耶稣啊，它就照这里看呢，它只有干什么？戏弄、侮辱、吐唾沫，给他换了衣服，用荆棘作为冠冕戴在他头上，吐吐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那这个能够跟福音朋友讲什么呢？这里面有什么特色呢？或者至少对我们自己来说，有哪些基本的东西我们自己需要知道？
我以前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帮人有点闲得慌啊。
嗯，那现在读的呢？
就是、
你现在觉得他们是共产党？
不是，我是觉得有一帮人他会跟着就是起哄的。
来查经的这个福音朋友，我们可以跟他说什么呢？这里面有什么正面的信息要告诉我？
唉，正面的，
非常正面而且非常带有攻击性的福音的信息在里边。前面两个很重要，我们能够明白，对吧？为什么这个所谓在世界面前的表现，或者世界对耶稣的这种所谓的审判、所谓的戏弄，从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然后穿一件红色的袍子，又给袍子给脱了，又穿上他的衣服，他们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当然是因为共产党嘛，就是穿红的嘛。像全中国不是都要穿红的吗？啊，我就查圣经三句话不离老毛。这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正面的信息就是，这个世界就像西律王一样和他的兵丁一样，你说他闲着无聊也可以，但是总之呢，他在这个神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事情上面，他是无份的，根本就不在他的心里。因此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呢，他觉得基督唯一的用处就是干什么？就是戏弄，拿来给我们开心的。这连讨论都不用讨论，就是逗他，侮辱他，打他，换他的衣服啊，给他做个荆棘冠冕，让他难受难受，往他头上扎扎，就是毫不留情的侮辱跟戏弄。就是基督徒来讲呢，这是绝对可以预期的。啊，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况也往往是如此。但是第二个非常正面的消息，我们也需要跟这个福音朋友讲的，就是你要晓得，当你这样来对待耶稣的时候，耶稣是随便你摆布，他不会为自己辩解，他也不会去责备你，他任由你做，他不给你任何的答案。你跟救世主面对面呢，你空手而归。到了他前面所说，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那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不要跟那些心存嘲笑的人去跟他们斗嘴，根本不要理他。我们也应当预期，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要么遇见大祭司，要么遇见比拉多啊，最可能遇见的就是这群，这个人特多，他们的手段在一起呢也特别精彩啊，这没什么好奇怪的。那耶稣尤其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单看这一段，你觉得今天这些人的嘲笑、辱骂、他们的看不起、他们的轻视、他们的污蔑，还能够做什么吗？不能做什么，他们只能够从他们自己的行为里面显出来，他们不过是什么？不过是西律王底下的一个小卒子而已呀。所以圣经在这方面的话是很准的。那我们自己要晓得，当他问问题的时候，尤其他的问题带着很大攻击性或者嘲讽性的时候，不要去理他，不要认为我一定要在言语上把他驳倒了啊，才是对的。不不不，你随便他要干什么。我们呈现的基督其实很简单啊，我们现在往往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要告诉人家有神是比无神更有道理的，信呢要比不信呢是一个更好的理性的选择。 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讲究的。他把自己摆在你面前啊，耶稣今天站在审判台前，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你对他的审判，就是你对自己的审判，这个就是神厉害的地方，所以你也需要小心呐、啊，是不是？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了，你对他的存心是怎么样，以及你所问的问题属于哪一方面的，他能给你的答案，他会给你的答案，以及他不会给你的答案，他任凭你怎么做。在这三个审判这几个短短的段落里面已经是写得淋漓尽致，你如果还看不懂的话啊，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啊，你找个大巴坐上去转转圈吧，好不好？哎，所以这是这一段，对吧？这是一个很短的六节圣经的场景跟经过。这个就是我说福音性的查经要带着攻击性的。但是我们的攻击性不是直接去另外想个办法，我们的攻击性是只是把圣经里面已经替我们全部做好的方子拿出来告诉他，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啊。你跟他这样讲，你讲清楚，他不敢说话的，你放心好。他只有一个可能，他可能气得他站起来就走了，那你也不要理他。他不可能，他有任何的话来反驳这里的记载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就是存这样的心。所以这三种的审判过了以后，那就到了钉十字架了。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们是谁呢？
就是刚才那些人嘛，带着耶稣。
对，我们常常忘记了啊。圣经里面讲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你的心里面的影像呢，总是说啊，主耶稣啊，跟他的门徒啊，或者是他的门徒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忘记了还有一段呢，就是耶稣孤孤单单的跟着一些。啊，他周围的那个所说的他们出来这一群人呢，就是侮辱耶稣、鞭打耶稣、戏弄他的人，这是一个很心酸的他们。但是就算在这样的时候，神还有办法叫你干什么？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个有什么特别啊？
他跟随耶稣不是自愿的，是被强迫的。
对。后来这个人有没有在圣经里再出现的？
没有。
张扬，你认为这个人后来有没有再出现的？
没有。
以勒，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在圣经里出现的？你就这么背了一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不是有点，哎呀。
使徒行传里边有一次，我记得。
你记得什么东西啊？
但是是古利奈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西门。
嗯，你可以去搜一下看看呢。
古利奈人路丘与芬芳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
啊，就是在安提阿的那几个人，是不是？
所以古利奈是个，
古利奈是什么地方？
在希腊。
你确定他在希腊吗？你看这种东西就是说啊，你这个做传道人千万不能犯这种错。你一看这种错，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讲，你不要让人家小看你年轻，对吧？
免费。
你要是不确定，你就说弟兄姐妹有没有人知道古利奈是什么地方？你就赶快做蒙哥，你不要这么傻的把你不确定的答案就讲出来，他们就会有人说是希腊，有人说是什么，然后就会以终于会有一个人说是北非，因为现在大家一面听你讲到手机都开着，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他很快去查一下 AI 马上就出来。嗯，
北非利亚多多查的，
北非利亚是吧？哎，多多在旁边是吧？哎，多多
他在厕所里偷摸着听，
可以了。以前那个谁啊，以前那个余立功牧师啊，我刚信主的时候听他讲的啊，你们评评理看这个有没有道理。他说呢，上厕所的时候是绝对不读圣经的。你觉得这东西有没有道理？
没道理，因为我圣经里摆的圣经。
哦，你是圣经里摆个厕所还是厕所里摆个圣经，讲清楚。
对他的时候有可能有道理不？因为他上厕所没有带纸的话，圣经就擦了。
哎呦，
现在可以拿手机读啊。
张扬越来越淘气，你看看他。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剩下一个问题，如果在北非呢？北非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现在利比亚。这利比亚，你看它的地图上沿海最凸出来的那一块，就叫做古利奈。 那所说的古利奈人名叫西门，那你就要需要问他们几个问题了。第一啊，请大家猜猜这个古利奈人是黑人吗？是赫银吗？是赫赫的吗？你看今天赫赫又没来。
黑人，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里面是黑人，所以
你就知道
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你是看什么电影啊？《耶稣传》吗？
不是，我看的那个《冰虚》。
哦，《冰虚》啊。
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会推荐你去看《冰虚》，所以我就去看了。
你说 Banker 赛马的那个是吗？
对。
他里面拍耶稣拍的特别好，就是那个主角当时被运送在路上，很口渴，跪在地上想喝水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耶稣给他递了一碗水。然后那个镜头是没有对着耶稣，是对着这个人。当他看到那碗水他喝掉之后，一抬头望见耶稣的时候，他的脸上就被一束光照着，然后露出一个幸福的微笑。哎，我说这个耶稣拍得好，拍得好。
对对对，因为他最好的地方就是他聪明到一个地步，知道不要直接去有一个人来试着去演耶稣啊，演不来的。他后来就说嘛，他觉得好像有一个人心中把他仇恨的啊，拿着仇恨的剑的手呢，给他吃掉了还是怎么样的？我们凡是想要为主学文艺创作的啊，都要从这种侧面的角度去学习，往往效果是最好的，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他不是黑人，
他不是黑人，啊、对，
利比亚长得都跟那个中东人有点类似。
哎，主要的问题是这样，说他是古利奈人呢，他是犹太人吗？
不是。
为什么他不是犹太人？
古利奈人、利比亚人怎么是犹太人？
嘿，你看看，你又上当了，你这传道人对吧？你到了时候，你只能像蒙哥一样说：“是犹太人吗？”啊，你要问弟兄姐妹，大家答案都是，那大概就是错的啊。
哦，他说有十万犹太人被迫留此定居，是基督教早期中心。
你如果可以看英文的，还是看英语的？中文的很差的。尤其讲到圣经的是错误一大堆，你要想是2000年以前的，不是现在的啊。古利奈这个地方之所以会发展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中心啊，又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啊，它依山傍海啊，它主要是希腊人的移民到那边建立这个商业据点的，因为希腊人他们都是在海上，地中海跟他们的后花园一样，都是他们的这个城邦，都是他们的势力，尤其亚历山大以后那更是。但是呢，这些地方往往就需要更多的人参军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迁了几千个犹太人，到底多少我不知道，这个可能都是 Josephus 写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古利奈人呢，主要就是不是希腊人就是犹太人，跟黑人一点都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西门是一个犹太名字还是一个希腊名字？这么一看就知道了吗？
西门是彼得吗？
所以对啊，所以他肯定是个犹太人嘛，明白吧？所谓遇见了一个古利奈人，还有一个地方说从乡下来了，这时候是逾越节，会到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他是一个蛮虔诚的人，但不是说没有别的可能。那像这样一个他们出来，像这样一个很奇怪的人群，居然还会遇见一个所说的另外一个犹太人，还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这是什么？大家用点想象力看，这是什么神？为什么？你说这个不安排又怎么样呢？安排的这个情节又怎么样呢？
他安排这个情节就有点像留了一个扣嘛，一个引线，
什么引线？
外邦人的代表。
他才讲他是犹太人，你就说他是外邦人
啊？
你刚才又饱了。
那勉强的同行的，但他还背了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现在来看，是个极美的美差呀、啊。
这美在哪？我就是问你这个问题嘛，美在什么地方？
你能跟耶稣一起背十字架，这个啊、哦，这也太美了，对吧？我们哪有机会啊？没有啊！这个人还被勉强去，他当时也不知道。
所以平常要锻炼身体嘛，要不然你到时候怎么扛得动？这是对的，对对。张扬呢？你觉得这件事情美不美？它美在哪里？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情节给我？
这个是安排的吗？
什么事情当然都是上帝安排的了，开玩笑。
嗯，很美呀、啊，
什么美在什么地方吗？
美在耶稣，他替耶稣背了十字架。
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
跟我们有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其实和耶稣同背十字架。
那跟福音朋友有没有关系呢？
跟福音朋友，
这是福音性查经啊，我们自己稍微懂了一点点才能问说，哎呀，这个福音朋友有没有关系？
他刚开始听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可能是被勉强的嘛，只是他不知道那是个，只是他不知道是个美差。
这里面应该至少有好几层的意思啊。第一个，我们会注意到，耶稣带着门徒呢，寄到这里呢，我们只知道说都跑光了。还有一个彼得呢，也出去痛哭了。但是此后啊，并不是没有人与这个受难受苦的耶稣同行的，因为耶稣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他都是一个恩典的出口。我们现在都知道主耶稣的受苦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啊，就像刚才多加讲的很好的，是一个美差。一个基督徒最有福气的事情呢，就是被勉强着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你已经不是使徒了，你不是门徒了，那些做大事的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耶稣最孤单的时候，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对吧，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情况。而且罗马兵啊狠得不得了哦，就受他的辱骂，然后这个十字架。当然你扛过这个大木头没有？
扛不动。
真的是扛不动，一根儿就扛不动。
贵弟兄让我扛，我们五个弟兄一起扛一根儿。
就是啊，你一个木头要把人能够钉在上头，很重要。
非常重。
而且这个木头它不是说，对不对？ Home Depot 里面刚刚买来的新木头，处理过的木头，不是。这都是用过的。钉过犯人的，上面很残忍的各种各样的血迹，脏东西，重的不得了。他之所以要找一个人来背，那就是因为耶稣扛不动了。他这时候已经是受尽了折磨，满身是血了。你扛不动，那走路太慢了。我们现在得赶快把这个事办了，对不对？我们戏弄你也戏弄够了，就赶快把你送到劳改营啊，或者干什么，你处决了就算了嘛。那你这个走法呢，走到什么时候呢？刚好过了一个身强体壮，平常在锻炼身体的，抓来，那一抓你是不敢不来的。你看的是这个世界让你受苦，看的是这个罗马兵的无礼让你受苦，那你万万没有想到呢，你是在分担基督的苦。这样一个福气，没有一个门徒，没有一个使徒得到。那福音朋友说，我不觉得这是个福气，你们老说这是个福气，这种时候你不要去跟他辩啊，要记得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珍珠啊，圣物啊，不能随便丢的。你只要笑笑的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从前也不懂，你有一天会明白的就可以了。你再往后也是一样，等耶稣钉了十字架拿下来，也不是后来做大使徒的这些门徒去拿下来的，谁去要的？约瑟啊，对不对？还有那个尼哥底母啊。耶稣来到地上，他每一个阶段他都是要有人陪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别的恩典。那这一个特别的恩典是直到我们到天上才能够明白的，对不对？还有陪耶稣钉十字架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奇怪，非常的特别，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人生的遭遇里面的确有很多是被勉强的，这不是我要的，可是却临到我身上。我甚至觉得说，就算我不好了，这也不应该是我所应得的，我的付出跟我的收成不成正比，是成反比的。在这种时候，你要记得这圣经里面很美的两个字，就是勉强啊，或者是被勉强，因为这是被动式的。你在背一个十字架，那还有一件事情，在地上很多的都是所谓预见呐、啊，实际上都是主安排的啊。那这个当然就很容易可以告诉福音朋友，你最不想来参加的时候，你最忙的时候，你觉得最勉强的时候， 往往是你最会遇见耶稣的时候。你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对吧？我们信主以后都晓得，你不要以为我现在太忙了啊，那种说我现在太忙了，等我不忙了我再来信耶稣的人是最没福气的。你给他多少年他都还没信，就是往往就是说在最忙的时候，在最不可能的时候，最伤心的时候，最分身无术的时候，我还是去了一趟教会啊，那一天啊，就心里就受了感动。或者尽管我心里还是很不服气，但是我还是哎呀，就向耶稣祷告，讲难听一点，好像给神一个机会一样，是不是？没想到他就答应了我，没想到他真让我遇见了他。像这样的圣经是很好的，可以用来告诉这些福音朋友，也告诉我们自己，就是神做事不是按神学做事，也不是按道理逻辑做事，神是随他己意做事。可是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这里写给我们看的，神的意思是说，你要侮辱耶稣，他会让你侮辱；你围着耶稣把这个人打成十字架也扛不动了，你勉强了一个人呢啊，其实呢，那个人依然成为神赐福的出口。那这时候的耶稣，他走完这条路啊，是没有人陪他走的，真的只有西门，外地来，从来没见过耶稣，在古利奈那个地方大概也没听说过耶稣。他扛完了，他可能就走了，他甚至知道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都不晓得，他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也许他就再看看，然后他就看见，他就听见耶稣所说的话，这是不得了啊！谁有这样的福气啊？乖乖，
这个跟福音朋友感觉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外地来的，他可能就在这里待几天。就跟他访学呀，或者是
说得好，说得好，
来旅游的。
对，你这开着大巴，门一开，上来个中国人说：“你不要以为你今天上我的大巴是出于偶然的。”你就想想这个西门的体会嘛啊！那我常常是鼓励弟兄姐妹，尤其带着福音朋友查经，不要查的这么枯燥啊，不要这么赶进度，就大家发表发表吧，他的心情是什么？他一开始一定觉得很倒霉的。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他是到了那个地方他就走了吗？哎，还是怎么样呢？他好奇，他勉强留下来。结果他听见的事情，他看见的事情，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以后也再也看不见了。你说这个人能够不得救吗？对不对？所以你要去新约圣经里面找找，其实是有答案的，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记载到这个西门古利奈人的时候，他特别讲这个古利奈人是谁呢？这个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爸爸 Rufus 的爸爸。这表示他们后来这家人信主了没有？
信了，
信主了，
信主了。而且这个 Rufus 谁在书信里面问候他呢？当然你可以想到是保罗。
保罗
罗马书16:13，他特别讲到 Rufus 怎么形容他，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这家人真的是有特别的地位，这个很可能就是他的，因为保罗讲这个话讲得太非常非常的重，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是啊，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那就是西门的太太。西门去被勉强背十字架，他太太大概需要背他先生的十字架。但是保罗怎么会讲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所以这一家人大概是相当的特别。不但保罗跟他们家有特别的关系呢，那也正好对照在主耶稣十字架上所说的话。他对约翰说，玛利亚就是你的母亲，看哪你的母亲，看哪你的儿子，对吧？那保罗自己是不是也是被勉强来做使徒的？是啊。但是这一切从哪里开始的？西门路过，然后得了一个苦差事，对吧？